真言第二十三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你若与官长坐席，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。你若是贪食的，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，不可贪恋他的美食，因为是哄人的食物。一至三节是第七条忠告。你若与官长坐席，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，只不要因为受到重视就沾沾自喜，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地位。拿刀放在喉咙上，比喻控制自己的食欲。哄人的食物，指上司的筵席并非单纯为了喂饱人，也可能是为了测试下属的品格，所以应当谨慎。有权柄的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的傲慢，居高位的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的自高。依靠耶和华不是自高自大得意忘形，而是不亢不卑，存心诚实敬畏主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我们若是在别人之上，应当注意把别人当人。戏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。我们若是在别人之下，应当注意把自己当人。富户穷人在世相遇，都为耶和华所造。不要劳碌求富，修长自己的聪明。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？因钱财必长翅膀，如鹰向天飞去。四至五节是第八条忠告。不要劳碌求富，修长自己的聪明。可译为不要劳碌求富，要有聪明来节制。财富需要付出辛勤的劳动，但劳碌求富却会使人身心疲乏，与神疏远，所以要有聪明来节制。节制可以使人的喜乐增加，享受加倍，乃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真智慧的首要任务就是拒绝肉体，抵制天性的冲动。任何能释放我们的天性却不能让我们有所节制的事物，最终都是祸害。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？因钱财必长翅膀，如鹰向天飞去。可以为你定睛在财富，它就消失，因为它必长翅膀，如鹰向天飞去。你定睛在财富，它就消失。但人若不觊觎钱财，而是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就得富有、尊荣、生命为赏赐。因此，一门心思劳碌求富的人，乃是缘木求鱼，就是赚到了财富，也无福享受。倚靠耶和华，不是倚靠神去追求钱财、事业和成功，而是倚靠神脱离钱财的捆绑。因为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务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钱财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仆人，但却一定是最坏的主人。不要吃恶眼人的饭，也不要贪他的美味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，他的心却与你相悖。你所吃的那点食物必吐出来，你所说的甘美言语也必落空。六至八节是第九条忠告。恶眼人意思是吝啬的人，也被译为守财奴、小气鬼。一个吝啬的人请客，口里说的再好听，心里也是不情愿。因此，客人所吃的食物和所说的美言都是徒然的，并不能带来任何造就。倚靠耶和华 不是有人捧场就感谢主，而是忽略人的称赞，也不要贪他的美味。因为人可以伪善到一个地步，今天高呼何塞纳的时候，心里满了崇高和真诚，连自己都被感动了，但明天就会高喊把他钉十字架。我们如果爱听人的肯定和鼓励，就是吃恶眼人的饭，贪他的美味，最后你所吃的那点食物必吐出来，你所说的甘美言语也必落空。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，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。九节是第十条忠告。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，表明我们在说话之前应当先对人有一个属灵的评估，然后才能说出合宜的话。智慧人通常很容易理解愚昧人的愚昧，因为自己过去也曾愚昧过，但愚昧人却无法理解智慧人的智慧，因为智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力。因此，和愚昧人认真谈论智慧只是白费时间，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，而指斥亵慢人的必受辱骂，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，因为偏执就是愚昧人的愤怒。智慧人若和愚昧人争论智慧，就是在愚昧的泥坑里摔跤，最后双方都沾一身泥，只需要指出他的愚昧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。倚靠耶和华，不是为主做工就不必节制，而是凡事都顺从圣灵的引导。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非不分对象，不看场合，不讲时机。我们若在还没被圣灵开启的愚昧人身上浪费太多时间，其实是依靠自己，而不是依靠耶和华。智慧人若不能节制地使用智慧，也是一种愚昧。正如丘吉尔所说的，如果你像每只吠叫的狗都停下来扔石头，你就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。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，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，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。十至十一节是第十一条忠告，不但不可挪移自己的地界，也不可挪移邻舍的地界。挪移古时的地界和侵入孤儿的田地一样，都是指挪移邻舍的地界，侵害别人的产业。救赎主的原文是至近的亲属，即有权赎回亲属产业的人，这词也用来指施行拯救的神。依靠耶和华，不是以为神只是我们的救赎主，而是相信神也是别人的救赎主。神为我们辩屈，也为别人辩屈。因此，人应当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，才能放心地依靠耶和华，把他当作自己的救赎主。你要留心领受训诲，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，不可不管教孩童，你用杖打他，他必不至于死。你要用杖打他，就可以救他的灵魂，免下阴间。二十三章十二节至二十四章二节是第二个单元九条忠告。原文每一条忠告里都有心或听。十二至十四节是第十二条忠告。你要留心领受训诲，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，是劝勉年轻人像自己一样，也成为一位有智慧管教下一代的人。 知识原文的意思是知识、洞察力、智慧。用杖打他，意思是管教孩童。他必不至于死，指正常的管教并不会责打过度，也不会让孩子失了志气，反而能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孩子若不管教，结局必然灭亡。宠孩子的人才是真残忍。倚靠耶和华，不是一味的安慰、包容、鼓励孩子，相信神会负责让孩子变好，而是依靠神的智慧管教孩童，尽自己的本分，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与神同工，把结果交托给神。这样管教孩童的动机是爱心，目的是让孩子能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。如果用杖打他，只是为了宣泄怒气，对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没有益处，就成了惹儿女的气，起不到管教的作用。杖代表纪律和惩罚，是管教的措施。有些人根据你的杖、你的肝都安慰我，使用了同一个杖字，认为杖是用来安慰羊、引导羊的，所以把用杖打儿子解释成用安慰和鼓励的话语来正面管教孩子。但是杖的原文泛指各种棍子，除了牧羊人的杖，还包括打破列国的铁杖、打人的棍子、神责罚人的杖，代表怒气的杖。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慌，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，并不是用安慰的话语对亚述进行正面管教。在箴言中，刑杖和惩怒的杖也是同一个词，用杖打他的意思很清楚，就是管教必须采取纪律和惩罚措施。我儿，你心若存智慧，我的心也甚欢喜。你的嘴若说正直话，我的心肠也必快乐。15-16节是第13条忠告。当孩子愚昧的时候，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；当孩子有智慧的时候，就可以用正面的引导来鼓励他们。15-16节就是正面引导的智慧。父母的快乐是让孩子长进的最好动力，也是使儿女堕落的最坏助力。父母最普遍的愚昧，是想让儿女使自己快乐，嘴里说是为他们好，实际上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或抱负。而父母最有智慧的正面引导，则是让孩子讨神喜悦。他们心若存智慧，嘴若说正直话，就能让神欢喜，也能让父母快乐。父母若凡事以神为乐，才能成为神的喜乐在家中的显明，好让孩子实际的学习什么是讨神喜悦。父母若是体贴肉体，以自己为乐，孩子每天操练的只是猫捉老鼠、阳奉阴违，最后把虚伪和诡诈养成了习惯，越来越不敬畏神，也越来越没有智慧。倚靠耶和华，不是只靠神用杖管教孩子，而是也靠神正面引导儿女，让他们知道父母的欢喜和神的喜悦是一致的，懂得怎么让父母快乐，行神所喜悦的。父母让儿女快乐，儿女让父母快乐，这才是健全的属灵家庭。人的堕落从家庭开始，末日仇敌对教会的攻击也从家庭开始。今天健全的家庭越来越少，大量的儿女没有父亲， 不知道怎样使父母快乐，成为许多国家属灵危机的根源。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，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，因为至终必有善报，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。17-18节是第14条忠告，神允许世上存在罪恶和不义，是为了成就他的救赎计划，但却不是为了纵容犯罪。耶和华所造的各适其用，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，因此我们不必嫉妒罪人，嫉妒恶人，而要在灵里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。依靠耶和华不是恶人遭报时才敬畏神，而是终日敬畏耶和华，不为恶人暂时兴旺而羡慕嫉妒，因为相信神管理一切，敬畏神的人至终必有善报，必能得着丰盛的生命。我儿，你当听，当存智慧，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。好饮酒的，好吃肉的，不要与他们来往，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，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。20-21节是第15条忠告，好饮酒的，好吃肉的，代表体贴肉体、生活放荡的人。人的肉体最容易被肉体吸引，一个坏朋友的影响可以抵消十个好老师。人若与好酒贪食的人来往，很容易跟随他们挥霍懒惰，没有节制，使自己必致贫穷。依靠耶和华不是相信圣灵必会带领，所以放心的随便交友，而是尽本分存智慧，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，免得误交损友，偏离正道，白白浪费了恩典，在物质和灵命上都必致贫穷。朋友既可以成为行善的谋士，也可以成为作恶的助手。人生最重要的三大智慧，就是敬畏耶和华，不交坏朋友，别娶也别做渔网妇人。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，你母亲老了，也不可藐视她。你当买真理，就是智慧、训诲和聪明，也都不可卖。一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，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。你要使父母欢喜，使生你的快乐。22-25节是第16条忠告，敬畏神的人必然也是孝敬父母的人，所以当孝敬父母被神排在人与神关系的前四界之后，成为人与人关系的第一界。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，正如孔子所云，有事让儿女代劳，有饭让父母先吃，这还不算是孝敬。孝敬父母最难的是色难，也就是对父母和颜悦色，让父母心里快乐。你当买真理，就是智慧、训诲和聪明，也都不可卖。比喻凡事讨神喜悦，把真理和智慧看得最重要，这样才能使父母真正快乐。孝敬父母不但要对父母和颜悦色，还要使父母欢喜，使生你的快乐，也就是做儿女的为人正直又有智慧。给父母最好的礼物，就是让他们能在神面前因你而快乐。依靠耶和华不是空洞的说教，而是具体的教导儿女，使父母欢喜，使生你的快乐， 好让儿女经历神的祝福。因为神应许，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我儿，要将你的心归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妓女是深坑，外女是窄井，她埋伏好像强盗，她使人中多有奸诈的。26-28节是第17条忠告。要将你的心归我，指心要谨记智慧的教诲。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，指眼目要谨守神的正道。深坑指捕捉动物的陷阱，窄井很难取水，无法解渴。它使人中多有奸诈的，可以为它使奸诈的人增多。指淫妇引诱许多人离弃神，离弃父母，离弃正道。人被淫妇吸引，首先使心远离了神，然后眼就看见了试探。人的心若想看什么，眼就很容易看到。人的心中若想要什么，就很容易把谎言信以为真。因此，人若要远离试探，首先要把自己的心和眼转向正确的方向。依靠耶和华，不是相信圣灵必会救我们脱离凶恶，所以放心大胆地主动靠近试探，而是首先把自己的心和眼交给神，才能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谁有祸患，谁有忧愁，谁有争斗，谁有哀叹，谁无故受伤，谁眼目红赤，就是那流连饮酒，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。酒发红，在杯中闪烁，你不可观看。虽然下咽舒畅，终究是咬你如蛇，刺你如毒蛇。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，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。你必像躺在海中，或像卧在桅杆上。你必说，人打我，我却未受伤，人鞭打我，我竟不觉得。我几时清醒，我仍去寻酒。29-35节是第18条忠告。流连饮酒的诱惑和淫妇的诱惑一样，都是看上去很美，结果却很糟糕，会导致祸患、忧愁、争斗、哀叹、受伤、眼目红赤。调和酒只加了香料，增加了口感的酒可以更加吸引人，让人不能自持，难以摆脱。末世的信徒生活在网络的时代，人本来就已经缺乏自律，而许多网络游戏和社交媒体却比调和酒设计得更加精心，让人在信息茧房里坐井观天，沉溺于上瘾、分心、孤立、极化和假新闻，变得越来越愚昧。酒发红，在杯中闪烁，眼睛是迎接诱惑的大门，眼目的情欲是最吸引人的第一步。依靠耶和华，不是依靠自己那点可怜的意志力去抵挡诱惑，而是依靠神不可观看。在网络的时代，信徒更应当注意远离试探，提醒自己，屏幕那边有1000个人，他们的工作就是破坏我能维持的任何自律。33-35节描述醉酒者的丑态。异怪的事，原文也被译为淫妇，表明酒的诱惑和淫妇的诱惑一样，起初看上去很美，结果却很糟糕， 虽然下咽舒畅，终究是咬你如蛇，刺你如毒蛇。一切会使生命变得麻木的东西，都算不得享受。依靠耶和华，不是在神的恩典中尽情享乐，结果在恩典中失落，而是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自由就是不被捆绑，既不被人捆绑，也不被罪捆绑，更不能被肉体捆绑。人若被肉体捆绑，就会忘记自己的有限，做事没有限度。人若随心所欲，任性妄为，就像站在悬崖边而不知道哪里是边缘一样。这个世界的好和坏，善与恶，常常只是取决于是否适度。许多毒品只是使用过量的镇痛剂，许多坏政策只是推行过度的好政策，许多坏主意只是走得太远的好主意。智慧也调和止酒来款待人，但却不会让人流连饮酒，被酒辖制，而是让人以神为乐。但过度饮酒却会让人丑态百出，使世界颠倒，并且宿醉之后更加空虚，以致不惜代价，不顾后果地仍去寻酒。今天，那些令人上瘾的网络游戏和社交媒体，比酒精、麻醉品和赌博更加隐蔽，但都是把工具当作目的，把多巴胺当作快乐本身，结果永远也达不到满足的终点。人只有把心和眼交托给神，才能让自己得蒙保守，因为在他面前才有满足的喜乐。最好的东西是容易让人满足的东西，而不是只会让人不满足的东西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交钱的灯。